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次上课。那昨天呢，我把这个到基金会的网站，把第二次上课的那个录影的我这个下载下来看过那这个当然我自己在那边表演这个看一看就是说也这个温故知新。那里头呢有一个问题我想说先拿出来讲一下就是说那天第二次上课我们苏居士跟吴居士都有提出意见但是呢在那个没有听不到尤其吴居士讲的一点都听不到，苏居士呢声音非常的小那我想说这个如果说这个你们提出意见讲得相当长的话，我在这边这个影像整个把我录进去，好像我呆呆的坐这边只能笑看到我笑或者也不笑就是那人看我的表情那个来体会对你话的感觉好像也不需要那我这样子好不好？我后来我想一下为了因应我们这种录影或直播的一种需要。那我想说我们研讨是我们一个既定的方针那这一边的话它那个镜头从那边过来那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空在这边我们在最后这个半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我们留下来让那个有意见的在最后半个小时提出来然后呢到这边来或者说你到我这边我坐在这边那我给你回应的时候也看得到那所以说呢这个不晓得这样子方式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好不好那中间呢能不能提出当然也可以但是中间提出来的话那你就要可能就要长话短说比如说你在半分钟内这个就能够把话讲清楚的你在中间提出来那我们马上做个研讨如果说你比较时间花的比较长那你可以的话你尽量留到最后半个小时然后呢到这边来或者到我这边你到这边我就到这边然后这样子的话来那个来讲话我只要把麦克风再移过来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你看直播的人或将来看录影的人就可以呢看到你讲什么那我的回应呢也看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大家有一个看的人就不会说你们在这边讲而且声音又不是那么清楚然后我在这边呢那个这边呆呆的看着你这样子整个的一个录影的效果不是很好那这个大概情形我们就试试看就是最后半个小时那中间的提出来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急着提出来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尽量长话短说大概半分钟以内的然后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我们的课程试试看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这个原始佛教略论今天第一堂课呢我们讲的是印度佛教的流变印度佛教流变那在我们随野宏远那一本呢这一本原始佛第一章呢也是讲这个原始佛教在印度的一个地位大概就是以这一个作为一个范畴来讲的第一章那应顺导师佛化概论他一开始就讲三宝三宝那这一个部分呢他比较缺乏那我呢这边就把它这个有一本应顺导师有一本书这印度是佛教那本来想把那个第一章呢把它印下来给各位参考后来觉得这个越印越多各位看了可能会受不了那不如说呢我把一个纲要写出来把里面的内容做个介绍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看那么多书这个两本书之外还要看很多资料这样可能会这个会比较乱这样子可以从这边来着手那印度佛教一个流变呢当然我们从印度佛教整个的一个发展看的话我们要从哪里看我们要从吠陀创始时代来看印度人呢他原来在印度的民族在印度河流域那个雅利安人呢他从西北那边进来这边呢都是高山都是高山 从这边一个隘口啊，白夏娃这隘口啊进来。那这个这边呢啊，印度河这个地方呢，在这个中国不世界四大文明里面，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一个呢就是印度河文明，还有我们中国的啊黄河的文明。这四个文明里面呢，印度河文明是啊其中一个，它的时间比啊我们中国更早。所以说呢，这个印度河这边呢，这个文明很早就有了。这个文明是哪一些人创造的呢？不是雅利安人，是他们的土著啊。我们大概以达罗毗荼族为主啊，达罗毗荼啊，达罗毗荼为主的啊，这个原住民啊，是属于皮肤比较黑的啊，人家说他接近黑人啊，这个为主建立这个印度河文明。大概就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啊，从中亚这边，中亚高加索山脉这地方往外迁移。他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往欧洲迁移，往欧洲迁移的呢就是什么啊，这个叫啊印欧民族啊，印欧族，印欧语啊语系的啊，印欧。那也就是说这个呢往欧洲去的啊。那如果还有一批呢在宜兰这个地方啊，在宜兰移到宜兰这个地方，然后呢又有一部分呢进入印度河流域，大概就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进入印度河流域。他们就跟达罗毗荼族啊为主的原住民啊就开始竞争啊。那因为呢雅利安人他掌握有马匹、铁器啊这种啊，他们因为他是游牧民族，那原来的达罗毗荼族呢他是那个原住民，是做农耕的。那农耕的啊，他当然在武力方面啊比不上游牧民族，而且他们用的武器比较精良，马匹的动作啊比较迅速，所以说呢逐渐的原来的人就被征服，达罗毗荼族啊就被征服了。这个被征服以后呢，有的呢就被赶到东方去，有的被赶到南方啊，南方这边是德干高原啊，德干高原啊。那这个呢，所以说呢这边啊吠陀创始时代就在西元前啊这个1500年到大概900年左右啊，900年左右。这时候呢雅利安人进来以后占领了这个印度河流域。他们的宗教呢，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啊他婆罗门教非常丰富啊，可是那个时候呢他还是属于一种很自然神的啊，山地、山水啊、山啊这种海啊、这个雷啊、电啊，这些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他们啊就是一般的那种宗教。那可是呢他到这个印度河流域以后，他就跟原来的原住民的文化融合了以后呢啊慢慢啊就怎么就产生吠陀经啊。所以说呢吠陀他最早的啊吠陀经叫力聚吠陀啊。啊，力聚吠陀，最早的啊一部叫力聚吠陀啊，这个写歪歪的哈、啊，啊，这个就是吠陀的一个创始时代。那雅利安呢，这个以后呢，他继续往东发展。那这边呢啊是啊居罗啊，阎摩纳河啊，阎摩纳河，这个恒河的一个支流，阎摩纳河。那雅利安在这一边呢就定居啊。这个居罗呢就是婆罗门人啊，婆罗门教的一个中国啊，我们讲中国佛教的中国是在这里啊，恒河啊，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在这边传教，那婆罗门教的中国是在这个地方。到这里以后呢，雅利安人啊他们就跟当地的啊文化融合以后，就产生了这个他们的宗教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呢他们啊我们几个啊吠陀啊天启啊吠陀天启，那吠陀教呢继续发展啊，有产生啊这个叶柔、沙摩、阿塔婆啊， 叶柔吠陀沙摩啊，沙沙子的沙啊，或者梭摩啊，沙摩阿塔婆啊，这个达门外面里面加个达啊，吠陀。好，这个是吠陀至上的时代来临了啊，这个就在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大概就在哈、啊、西元前900年到啊这个七百年的左右啊，西元前七百，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他们建立了三甘林啊，吠陀至上，吠陀天齐，婆罗门至上，济世万能，这三个甘林啊，三个甘林。好，那为什么这一个哈、啊，这个三个甘林就很重要？因为佛教它是什么？它的产生是在一个反婆罗门的一个立场产生的。那反婆罗门的立场呢？那最主要就是这三样：吠陀天齐啊，吠陀啊，这个就是说原来的婆罗门教里面，它这个四个吠陀书啊，这四个吠里面呢，都是哈、啊、这个梵天的一个启示啊，他们所写下来的。所以说呢，一切以啊梵天作为啊他们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依据。婆罗门至上呢啊，当然这个时候呢已经啊在这个年代呢梵教极盛的时代已经产生了啊四性产生了啊，就是我们讲的种性啊，四个种性啊，婆罗门种性、刹帝利种性啊、会色种性啊，还有呢这个首陀罗种性，那最高是婆罗门啊，还有刹帝利哈、啊，是包括帝王啊，跟武士啊，贵族跟武士啊。那济世万能啊，就是说这个婆罗门他好像是人间之神啊，天上有梵天，婆罗门呢他是掌握了济世，只要靠着济世就可以升天啊，可以升天。而、啊、当时来说，整个啊来说的话哈、啊，婆罗门掌握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领导。那所以说呢，吠陀的梵教的一个极盛时代，也就是婆罗门最腐败的时代，因为绝对权力啊，就会绝对的腐败啊，这个古今皆同啊。那既然哈、啊、这个已经啊，这个婆罗门啊，因为他掌握了整个的祭祀权，然后掌握了整个社会的一个种四大种姓里面最高种姓，而且掌握了一个天齐啊的一个门路啊，你要跟天沟通，梵天沟通要透过婆罗门，所以说呢，婆罗门就腐败，婆罗门奢侈腐败啊，啊，生活哈、啊、这个梵夷，于是呢，在这个大概就在佛陀的前两百年左右，这时候进入一个教派兴起的时代。什么叫教派兴起的时代啊？那各位啊，你们一定听过哈、啊、六识外道。也就是说进入一个教派的兴起时代是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啊。婆罗门啊，雅利安人继续往东走啊，走以后当然就征服了这个啊这边。在这个时这边呢，好，这个他的雅利安人的中国在这个地方，那恒河中下游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东方的民族聚集的地方。雅利安呢，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势力，势力比较小啊，所以说呢，以在这一边为主的民族呢，对婆罗门的腐败哈、啊、不满。当时呢，这边呢有很多很多国家，有最主要有16个大国，那互相征战不已，打仗啊，人民非常的困苦，战争的困苦啊，然后呢，宗教上的不平等。人种上啊，这个婆罗门又至上，然后婆罗门又非常的腐败，所以说整个社会充满了一个什么厌世的一个气氛。好，那这个充满厌世的气氛以后啊，这个好，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那要厌世啊，社会有厌世的一个气氛，要怎么样去解决啊这个人生的问题？当时呢，在婆罗门时代哈、啊，他有一个啊，有四个啊，有婆罗门有四个那个，他们的婆罗门的传统啊，有对一个人生呢有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呢，游学期啊， 有血气。所以的有血气就是说，一个人出生以后呢，他先要去跟他老师呢啊，出离开家庭，跟老师去学啊，学这些啊，这个《吠陀经》啊，跟相关的一些经典啊。那个吠陀啊，这个到少年时代，后来呢，这游学期结束以后，这个是居家期，就去啊，就回到家庭做啊，去工作，去持家啊，去工作持家，然后啊，去传宗接代啊，居家期。等到呢老的时候呢，啊，进入啊，居家期后面是什么期？啊啊，游学啊，哎啊，第一个是啊，没有啊，没有这个第一个犯行期啊，那游学期应该是在这里哈，是不是？游学第一个是犯行期啊，犯行期，第四个啊是淫顿啊，第四个是什么啊？第三个零七啦，零七啦啊，第四个才是游学啊，零七啊。好，现在哈，为什么要举出这一个哈？就是说，责任义务尽了以后呢，啊，我们不是说要在责任义务中休息哈，他们呢进入零七啊，比如说就把家庭啊交给啊的儿子啊，或者然后呢自己要到啊森林里面啊去修行。然后修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哈、啊、到处托钵啊，去游乞啊，游学啊。那就是说，在当时的整个的一个苦行时代啊，苦行时那个时代的啊开始的时候，一些沙门啊，一些沙门，他们呢就直接进入，他们就没有经过这三个，直接进入淫顿啊游学的乞。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啊，所谓的外道六师外道啊，他们呢就是产生几个什么沙门团啊，这沙门团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解决几个团体啊。当时来说，当然六个沙门团啊，包括佛陀的话就七个啊。那七个呢，这个整个来说啊，在整个当时社会来说，他们是这个主要的沙门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所以说当时有62戒嘛，啊，62戒就是说有对当时的一个整个啊这个游行啊跟解脱啊有62种啊这种哲学上不同的见解，这个叫啊沙门团啊沙门团。好，我们读到这一边以后呢，啊，那我们就这佛陀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哈、啊、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形呢，我们了解了。也就是说，这个呢，在恒河这个地方呢，当时呢有很多的沙门团，他们呢透过两种方式追求一个解脱。第一个呢，他们要靠苦行；第二个呢，啊，靠禅啊禅定啊禅，就说怎么样子靠一个意志的一个集中，两种方式为主啊追求解脱。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情形呢，大概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这个哈、啊，我们从这一边哈、啊，我们了解到一个文化哈、啊、的一个产生，一个宗教产生，它必有在它文化里面的一种需要。当时呢，整个呢，印度在一个哈、啊、一个苦行啊跟追求解脱的这个气氛里面，佛陀他。觉悟啊，在菩提树下啊觉悟了。他觉悟呢，在整个他觉悟的一个来说，他是在一个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社会时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风气下啊，他异军突起。佛陀他的觉悟呢，他不是说啊，我在那边啊都没有任何影响，我就忽然觉悟了。他的觉悟有一个什么？一个社会的基础，有一个社会的基础。整个呢，他的觉悟里头呢，有他个人的创觉，他也有呢，截取 当时整个印度的整个的一个文化里面的一些主要的要素在里面。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就想到啊，讲到一个问题啊，一个宗教像佛教这么伟大的一个宗教，它的产生以及它的变化，是不是说啊，都在说啊，自己在那边产生，自己在那边变化？不是，它的产生与它的变化都是一个什么？都跟文化，整个文化是整体的，是跟整个文化呢是互相交融的。在佛陀他这个他那个觉悟的那个年代呢，他当然啊深受啊当时婆罗门思想以及六世外道的一个影响。啊，婆罗门呢，这个佛陀呢出家以后啊，他到苦行林里，他到那个摩揭陀那个地方，他先要跟两位啊，这个苦行大师，了不起的苦行大师，学习禅定，达到啊这个无所有处定的境界，又达到非想非非想处定啊的境界。那两位大师苦行大师呢啊非常欣赏啊年轻的佛陀，但是呢佛陀认为啊这种两种禅定的境界啊不是究竟的解脱，于是佛陀就离开他们进入苦行林啊六年的苦行以后呢，他发觉苦行还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求得解脱，于是啊他在菩提迦耶啊的菩提树下啊这个静坐啊，然后开始进入他最后一个修行的阶段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佛陀呢，他你看他也走过禅定，他也走过苦行，当时的沙门团走的路线他都走过。佛陀呢，他走过以后，他觉悟以后，他所创立的这些啊苦集灭道以及所有的禅定啊这一些的教义，本身来说已经深受当时一个印度啊这个整个一个文化的一个影响。所以佛陀他整个创觉佛教啊，他也是一个什么缘起的，是深受当时的一个印度文化的影响。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一个出发以后，那你看到后来啊部派佛教进入部派佛教，那部派佛教你看部派佛教的产生在哪什么时候？在佛灭大概100多年而已，佛灭才100多年，为什么就开始分裂了上座部大众部？可见说佛陀他所创觉的佛教，他本身的话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多元的一个性质在里面，有一个有多元的性质在里面。那所以说你看，如果说佛灭100多年就开始分化了啊，弟子就开始上座部大众部，到最后部派佛教变成18部20部还有20几部，那你说百年开始分化，那整个的一个潜流是在什么？大概佛灭没多久就开始逐渐的分化了。所以说为什么分化，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分化。除了佛教它本身的佛法里面它本身一种自由跟多元的性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环境，印度的环境让什么，让佛教产生这个分化。因为哈，我们知道哈，这个如果说是印度啊，如果这个是佛教，这个印度哈，这里面包括啊婆罗门教啊，婆罗门啊，包括六师啊，啊我这样子写哈，这个这样子写啊。啊，婆罗门六师啊，好， 那佛教在篡觉的时候，他当然截取啊婆罗门六识啊，有他一个独到的篡觉。好，佛陀他入灭以后，这佛教继续在传播。那这些呢，佛弟子很多是从这边来进来的啊，佛弟子也有从这边出去的。好，到这个外师六师跟婆罗门整个的一个印度的一个思想，是不是一直在影响到佛教？一直在影响到佛教，也就是说，佛教为什么会产生啊一种融合，会产生一个演化？为什么佛教会产生那么多一个宗派啊部派？那个是因为它跟当时的整个环境是互相影响的。这个汤比啊，他的这个有提出一个啊，西方学者他说一个啊挑战啊，一个文化宗教啊挑战反应啊，就是说你不管你哪一个宗教啊或者哪一个文化，你一旦啊成立以后，你都要面临外在的其他文化、其他宗教的一个挑战。然后面临挑战以后，看你怎么反应。你的反应呢，如果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的话，它会怎么样？会融合，然后会创新。如果它挑战反应是不好的话，是会什么？会僵化，会什么？衰亡。所以一般人很多呢，这个执着在一个根本佛法的啊，这个学者或者弟子，对佛教的一种演化哈、啊，非常的不谅解。那我们讲诚实宗啊，当然我们是比较接近原始佛法，可是呢，我们要平心静气讲，我们绝不可以啊说啊其他的演变啊是不对的啊，演变不对的，方便适应啊。那好像是比较啊那个没有啊这个方便适应呢，当然有它的一个需要，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宗教啊，它都要面临外面的一个挑战反应啊，你怎么去反应？然后呢你要融合，你要创新，那你有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出来。如果你不好好反应，反应不好的话，它慢慢就僵化，就走向衰亡。佛教也是如此，佛教呢，从这个原始佛教进入一个部派佛教啊，它呢进入部派佛教，基本上啊，大众部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是年轻的，比较进步的，它的思想呢，本身已经有什么印度文化啊进来了。那你说这样子不是吸收了外道的思想啊？我们不能这样想啊！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呢？因为文化，因为这个佛教它是在印度的土地内，当时啊，这个佛教创立的时候，六师外道有没有去消失？没有，继续存在。婆罗门呢也继续存在，他们的势力，佛教的势力很大了，它当然是小一点，可是他们还是存在。包括佛陀入灭的时候，六师外道更甚了啊，更甚。所以说呢，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它当然跟佛教啊会有一些影响。好，那这在佛陀时代啊，是一个什么苦行思想啊非常厌离的思想非常兴盛的时代。可是呢，随着佛陀入灭以后，一直到100年、200年以后，印度整个的它社会的一个文化也会改变啊。他们从厌离的苦行厌离的时代，他们也会进入。苦行厌离慢慢慢慢慢减轻了啊，进入一个不是那种个那种文化的时代。那这样子的话，你佛教要因应这些婆罗门外六师外道的挑战，那你要怎么反应呢？啊，这个时候呢，佛教它就有部分为了方便适应，就要跟什么一些六师外道跟婆罗门的一些思想做某种程度的一个 融合，因应当时的时代环境，然后呢融合以后创新，创新以后就有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出来了。所以说佛教从啊声闻啊，这个是应顺导师的啊他的那个分歧啊，从那个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啊，也就是原始佛教时代，走向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也是这个什么，这个是原始佛教，这个是部派佛教。他进入部派佛教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整个佛教啊他就一个有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出来了啊。那你说他不是为什么，什么样是新的境界呢？就是大众部他已经在什么，在有一个啊，在一个什么大众部已经在发展了。这个大众部发展就是后来的大乘佛教产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佛教不管啊它是从啊这个印度本身来说，它会在不断的改变啊。它进入小圣以后这个部派佛教以后呢，好，那大初期大圣啊，大圣思想就出来了。大圣出思想当然是承继啊这个大众部的思想啊开发出来的。这一种呢大圣思想呢，整个呢是印度思想里面的啊互相融合的结果，是一种创新。所以说人家说他大乘佛教是佛教的一个觉醒运动，觉醒的啊，是一个佛教的觉醒的运动，就是这样。那大圣初期大圣走到一个阶段以后啊，中观啊的一个思想，然后呢后来又产生一个唯识的思想，后来又产生一个如来藏的思想，进入一个密教的思想，从整个一个过程都是跟什么印度文化互相一个流通的过程，融合创新的过程。所以说呢印度佛教的一个演化，我们如果放在整个印度的一个这个佛印度佛教的演化，如果把它放在整个印度的一个这个环境来讲的话，你会发觉它的一个演化呢是跟印度整个的一个文化互相什么交流的。这种交流很多人对他们认为说这个是越离佛陀越来越远。那如果说从一个文化的一个或者宗教的一个演进跟传播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一个正常的一个进化。为什么？因为你面临挑战，跟你一定要反应，佛教面临外面那么多的一个竞争，这时候你要僵化走向衰亡，你还是要融合创新，佛弟子当然要做融合创新的工作。当然里面呢最后呢还是哈走向衰亡，尤其是啊最后密教啊它可能是融合的不好啊，融合的不好就走向僵化，最后走向衰亡啊。这个是印度整个的1500多年啊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概况啊。这个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啊。好，那同样的道理，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我们中国佛教也是啊进入中国的环境。中国是一个文化非常高的一个民族，它跟泰国、斯里兰卡、缅甸不一样，这些南传的这些国家文化比较低落，佛教进来它是横的移植，也就是说它进来以后，这些小的国家呢他们的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很强势的文化，他会把这些呢佛教整个的吸收进来了，所以他们一进来就是属于比较部派啊的佛教，就直接进来以后呢，他们一直维持到现在。可是传到中国以后呢，好，这中国的环境，中国啊，这个中国是我们啊整。这中国呢，好，佛教进来以后，它中国文化那么高，中国呢有什么？有儒家，有道家，对，有 阴阳家啊，不是说九流十家啊，那是春秋，因为阴阳的那个在中国一直都很流行啊，没有消失过。还有什么？还有道教啊，还有道教啊，对，道教跟道家不一样啊，啊，道家是指老庄的啊，道家。好，类似这些还有很多哈、啊，当时中国的文化。好，佛教进来以后，那很多人说啊，佛教到你们中国啊，你们中国哈、啊、都把它做很大的改变哈、啊。当然，我们中国人说这是佛教的中国化，啊啊，我们觉得啊，这是我们的光荣啊，没有错，佛教中国化。但佛教中国化在整个的文化来说，它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呢有这么高的文化，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充满了高傲的啊，觉得自己文化哈、啊、是最高的，旁边都是世夷呀。夷狄啊，啊，文化最高的一个印度文化进来以后，中国人怎么去接受一个跟他思维很不一样的佛教？空、无常、无我、涅槃，哎，中国人里面没有这种思想。那这个进来以后呢，好，当然中国人就有很多一个怎么样子啊？这个佛教呢，在中国人里面传播以后，就产生一个很多的一个改变。这个也就是跟刚刚印度佛教一样，他为了挑战啊，反映当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六外道，还有一个婆罗门教，他一定要做个改变，来什么创融合创新。所以佛教在印度也可以走个1500多年。哎，你不要看哈，觉得1500年是一段沧桑史，因为最后佛教在印度灭亡，可是1500年也是很长的啊，也很长的。那在这个西元前后啊，佛教啊进入中国以后呢，也要面临这个几个固有的一个中国伟大思想的一个竞争，那佛教也要做个改变啊啊，所以说佛教开始的时候有6家7宗啊，就是说用这个中国人的名相来解释佛教，所以说比如说我们道家有五啊，有五的五啊。有五呢来代替空，原来的空还没有翻译出来啊，空啊，比如说用本五啊来代替什么？来代替真如啊啊，类似啊这种啊，就是说用我们道家的思想来怎么来诠释这佛教？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开叫格义佛教时代啊，格义佛教时代。用这一些中国人名相啊来那个好，那所以说后来为什么产生啊这个大圣八宗还有小圣的几宗，这一些呢都是佛教中国化以后产生的。那也就是说佛教它在中国会产生一些很大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呢甚至于说你从印度佛教来看中国佛教的话，你会发觉诶，这个佛教好像他不认识，里面掺杂了太多的中国的成分，那很多人就对这种佛教产生排斥，说跟佛陀经口所说的佛教差太远了。那我也认为不是这样，佛教要在中国传播，它必然会受什么中国文化的一个挑战，它我们要传下去一定要挑战，要一个反应，反应呢就要融合，怎么融合？佛教一定要跟什么中国文化做融合，所以说会产生大圣八宗啊啊，还有我们诚实宗、俱舍宗啊，也都要什么跟中国文化融合，然后才能产生啊这个。所以你看哈、啊，那个我们那个慧远大师、道安大师啊，慧远啊，就是被列为啊禅宗的不净土宗的初祖。道安大师弥天啊，释道安啊，他们对中国文化就非常深入的了解啊，也是就是说儒跟佛兼通。好，我们几个祖师啊，比如说天台大师、显首大师、玄奘大师，是不是都一样？就是说他既通佛教，更通什么儒教，因为儒教是他本来的啊，更通就是他少年时代就开始学儒家的东西了啊。好，那我们讲比较近代来说啊，这个莲池大师
印光大师啊，明朝后面啊，到现一百多年前的印这个这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他们对儒学都是很深的研究啊。也就是说，大圣的时小圣的时钟，跟你看这些大师，他们为什么变成大师？他们在为什么在佛法上有这么高的成就？为什么可以创立这些宗派？是因为他对当地的文化跟佛法都是非常的了解，于是呢，他才有办法把这个整个佛法得到很大的利益。我讲这个哈，就是说，因为前面两节课我们为了陈时中，我们讲过啊，一个历史的因素哈，似乎有一点哈，去否定啊这个中国大圣八宗的味道在里面啊。但是呢，我当时也说过了，这是因为要啊提高我们陈时中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定位啊，我们不得不这样讲。但是呢，这个我们啊这个苏居士讲历史是参考的啊，历史呢。没有错啊，是参考的。但是呢，我们参考的历史呢，我们要正视它啊，我们不能回避它啊，不能回避它。那既然不能回避它的话，我们就要把它讲清楚啊。大圣八宗跟印度的佛教它是有差异。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固然说，比如说好了，以天台大师。他所创的一个天台宗啊，藏通别圆啊，或者五十啊，八教，那这些的话哈，当然他在立场是在一个佛陀一代言教所说的，他当然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融啊，把整个的一个程序修行的程序要把它啊分出来。那当然从近代历史来看的话啊，并不是啊如此啊，佛陀一代言教不是讲那么多，佛陀一代言教只有讲啊这个阿含啊这个原始教法。可是呢，如果你从文化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说啊，你中国这些文化啊，你所依据的这些大圣经典是后来结集出来的，其实这个讲的是没有错。但是如果说用这一句话去否定大乘佛教的话，他是不了解文化的一个演变。为什么呢？不了解文化的演变跟他那个，因为在印度来说，他们印度的佛教在这一边演化的一个过程里面，好，从部派到初期大乘、中期大乘、最后到秘密大乘，他的整个的演化啊，印度人并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他们呢都存在着，也就是说在大圣在流行的时代，小圣也还是在啊，并不会说大圣流行以后小圣就什么被打到一蹶不振，没有，他只是没有大圣那么风行，可是呢他们还是在。也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啊，这个我上次也讲的啊，这个大圣骂小圣啊，是啊这个教养败种之类的，卑劣的之类的，那小圣说大圣是非佛说，那是初期啊，到后期已经没有人这样讲了。在印度大小圣什么已经什么兼唱啊，兼唱，他们一起繁荣，一起走向啊这个对外宣道啊。好，那就是说不管是佛陀经口所说的原始佛法，已经后来啊的整个的一个大圣的发展，在印度已经什么，在印度已经解决了，他们已经什么大小兼唱了，他们已经不相冲突了。那这些东西传到中国以后，这些东西啊，我所谓讲这些都就是大小圣这些啊佛法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当然啊，印度人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了，我们怎么可能翻译佛经下来搞得清楚哪一个佛经先集结，哪一个佛经后集结啊，那在中国人来看的话，所有的佛经都是什么佛法，既然都是佛法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根据根基的需要做什么先后的一个次第的排列啊。 根基的需要做次第的一个排列。啊，祖师大德啊，做这一种呢，这个判教以后呢，啊，佛法在中国就没有矛盾。中国啊，从天台到贤首啊，这几个教理哈，那个还有几个哈，大的部派也都有那个啊，都有他的判教，包括啊，很注重实修的禅宗啊、净土宗，他整个都有他的一个程序。那在整个来说，都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我说大圣八宗哈，都能走向解脱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啊，整个一个佛法啊，从印度它本身来说，它的整个流变是一个文化的因素，到中国人来，中国的印度佛教中国化也是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佛教没有中国化，绝对不可能在中国生根。你看哈，大圣八宗中国化最深的就是天台华严、禅宗跟净土，那目前来说最盛的也就这四宗。好，接近恒的遗址啊，当然不完全了 啊，包括三论当然也加上一点中国东西啊，包括律宗啊，还有呢这个三论、律宗、唯识法相啊，唯识法相，那是不是？那这些呢，它到没有几年啊，在唐朝以后就极度的衰微，都衰微了。为什么？因为它中国化不够深，中国化不够深呢，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个文化的挑战里面做一个好的反应，就没有办法融合，就没有办法创新，它就走向僵化，走向衰亡。所以说，在当今来看，我们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对所有的啊印度佛法的流变，从原始佛法部派到初期的大圣中观，到中期大圣唯识，到如来藏，一直到后来的密教，我们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它演变，它是时代的必然。然后到中国以后呢，整个中国从格义佛教到后来的啊这个整个大圣八宗小圣两宗整个的发展出来，佛教彻底的中国化以后，那佛教就在中国生根了，它也是在中国这个传播佛教能在中国生存的一个必然。你如果这个佛教教义，如果佛教没有中国化的话，它大概就传不了太久。好，这个哈论点哈，我不晓得哈这个讲出来以后对你们有没有多少帮助哈，这个一般人比较少啊，这样子去分析一个从一个佛教跟文化的一个发展来那个来分析整个一个佛教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展，那这样子的你就会对整个一个佛教的一个演化哈会了解。当然啊，挑战反应啊，如果说它融合的不好，就走向衰。为什么密教哈？密教就融合的不好嘛，啊，它所以最后呢走向衰亡啊，它也本来也是一个创新，可是呢最后呢它也走入了一个歧路，左道密教的一个歧路，最后呢走向衰亡，这是很可惜的。密教不是不好哈，只是说它在整个路线上哈，后来走入一个旁门左道啊，这个是他们的啊整个佛教发展上的一个遗憾，嗯。好，这个讲到这里哈，各位有没有什么这个有没有意见？所以说哈，现代学者在整个呢这个对这个印度佛教的分歧啊。分歧啊，啊，跟那个古代啊就不大一样了啊。古代是不是讲啊这个藏通别圆啊，小始终顿圆啊？那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需要。那现在呢，当然就几种啊分歧方法了啊。那一个呢就是什么啊？ 我们讲了啊，这个是应顺导师，我们等一下会讲啊，这里头为什么要这样说哈、啊？那一个呢，就是啊，原始佛法、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中期大乘佛教、后期大乘佛教，这是一种啊，初期、中期、后期啊。好，还有一种分呢，原始佛教啊，那这个声闻这个部派佛教、初期大乘初期大乘、后期大乘、秘密大乘。又是一种分法。现在西方啊国家这个是这样子分的。这那应顺导师呢，他独具慧眼，他把那个整个呢佛法呢分为这个五个，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啊。那这个就声闻为就这个就是原始佛教，情相菩萨之声闻分流，这是部派佛教。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忏啊，这个是呢初期大圣。情相如来之菩萨分流，这个后期大圣。如来为本之梵佛一体，大概已经接近秘密大圣了，差不多大约啊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呢从在这我们讲那个水源宏源的啊这个原始佛教、印度佛教的定位的时候，我们先把应顺导师的啊他这一种啊这一种分法呢，我们先啊做一个哈、啊、这个大约先做一个介绍啊。这个声闻为本之啊解脱同归，这个解脱道啊当然是啊原始佛啊解脱道呢是原始佛法啊所要啊这个追求的。那当时来说啊这个佛陀呢当然适应当时的整个的一个文化啊，厌世为主啊，那走上一种解脱道。那解脱道弟子呢，并没有啊想说啊，哎，怎么样向佛陀看齐？那佛陀呢，当然也因应他们的需要，告诉他们啊，你只要啊照着我的方法，你就能走向解脱。所以说那个有说啊，三圣同得一解脱，三圣啊，声闻、缘觉、菩萨都得到一个解脱啊，三圣同坐解脱船。所以说三圣呢所禅的跟如来一样啊，禅同一个解脱法位啊，三圣所得到的跟如来一样是同样的解脱身。这个佛陀啊，这个焦成汝这五个弟子啊，这个他们解脱以后，佛陀说啊，太好了，当今有六位阿罗汉啊。为什么？弟子有五个，为什么六个阿罗汉？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啊。他所以说呢，可见说啊，这个阿罗汉啊所证得的跟佛是平等平等的啊。那当时来说，整个呢。这个佛教呢在佛灭以后已经有分化的暗流，但基本上还是合合一位的啊。这个声闻为本啊，声闻为本，解脱同归。既然是解脱同归的话，就三圣同一解脱，但是以声闻为本。那佛跟啊这个一些这个当时有一些分化的情形还不严重，还不严重，所以说在以声闻为本解脱同归啊，这个就是啊声闻佛法啊，这佛这个佛教进入部派之前，那大概佛灭一百多年之间啊，整个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情形啊，一个情形。那第二个呢，请向菩萨之声闻分流，这个佛法呢进入部派啊的原因啊，是当然是因为我前面讲啊，是因为说佛教啊，这个因为传播到各地以后，跟各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啊，跟各地的整个的一个他们的种族，跟他们各地的本身的一些学说互相影响，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啊，它对一个整个文化的一个反应。到最后融合，就产生了啊这个部派啊，二十个部派。 这个二十个部派这本身的话，它产生的，那你说分裂是怎么样？分裂就在什么教义起争执的时候，因为我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我做改变，做了改变以后呢，那跟原来就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大家就产生分裂。所以说呢，有很多啊，比如说要不要拿这个持金钱，是不是？要不要持金钱？那这个午后呢，这个那个中午啊，我们现在讲十二点，当时一个他竹竿哈，这跟太阳啊，这个竹竿到十二点的时候，竹竿那个影子在中间的时候就不过午就不食啦，对不对？那有的人说啊，新的这个大众部啊，他年轻说过了两子服还可以吃啊，对不对？因为中午人家吃饭才刚开始嘛，有的下午到过了午才吃饭啊。那你如果说十二点的话，那人家有的饭都还没准备好，你脱播的话怎么会有饭啊？所以说，过了两个子服啊，过了也就是中午哈、啊，大概一两点，之前还可以吃。那类似这些呢，就是说在这个教义上面呢，在戒律方面呢，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差异呢，就造成分裂。所以说呢，类似这些对阿罗汉的怎么样子是究竟？阿罗汉呢，到底啊，他还会不会有所不知？是所有都知，还是有所不知？阿罗汉呢，是不是他觉悟以后是别他自己就知道了，还是别人告诉他佛其他阿罗汉更资深阿罗汉告诉他才知道？阿罗汉有没有啊？会不会还会有疑惑呢？还会不会犹豫？还会疑惑？类似这种观点呢，就有之间就有很大的一个争论。这种争论呢，也造成啊这部派的分裂。所以说呢，这个秦相菩萨之声闻分流，为什么秦相菩萨？因为当时我跟说过了，大众部他整个的一个思想呢，他就有啊这个采纳啊这个佛陀本身的一些这个一些记载，然后呢，他们认为啊这个人啊要怎么？向佛陀学习，要向佛陀学习，向佛陀学习就是要怎么样？在佛陀在整个菩萨的一个历程，他所走的路线，那弟子也要跟着走，这个就是大圣。那个大圣呢，在部派时代，他是什么？是秦相菩萨。虽然声闻分流已经分成二十部了，但是内部呢，在声闻分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到底啊，这个菩萨要怎么样子？啊，才叫菩萨。这个里头呢，就产生一个辩论啊。所以说，秦相菩萨之声闻分流。第三个呢，这菩萨为本质，大小众合。好，进入啊这个大乘佛教出来以后，那大乘佛教出来以后，当然啊这个般若经就结集出来。这个结集出来以后呢，这个当然大小乘之间有。啊，有争论了 啊，有争论。那龙树呢，他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啊，他提出了啊，中观来融会大小圣啊，融会大小圣。那融会大小圣以后呢，啊，这时候呢，大小圣啊，就什么兼唱啊，大小兼唱啊，大小圣就一起来那个了，起先有冲突，后来就相安无事啊，相安无事，一起来为佛法弘扬来努力啊。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说了，印度佛教发展到初期大乘的后期的初期大乘的这个后面的时候，在龙树菩萨的年代，大小对立的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大小乘的问题。他们已经解决了，所以说传到中国以后，我们中国人呢，这个说实在太重视这个分了，因为印度人他已经不重视了，他们已经没有冲突了。那到中国来啊，当然把小圣打到啊，打到最小啊，这个是啊中佛教上发展上的一个比较啊不幸的事情啊。那整个呢，菩萨为本的一个大小综合。那第四个倾向如来的菩萨分流啊，到中期大圣啊，中期大圣。那倾向如来为什么叫倾向如来啊？如来是菩萨分流。那个菩萨分流的话哈、啊，就说在这个 中齐在那个中观以后呢，印度又产生唯识的一个思想，还有呢，印度一直都有一个如来藏的一个思想，跟原来的一个中观的思想，这个就有什么，就有三个了啊，在印度当时来互相有一个争论啊，有争论，同时进行有三个主要的思想主流。那小圣的呢，这个原来的声闻佛教还是继续存在啊。当时有几个啊，一个呢金部啊，一个毗婆沙部。那小圣呢，当时最大的就这两个，但小的还有啦啊，主要这几个。那如果说以这样子看的话，整个啊当时的印度佛教的菩萨分流啊，有这些啊，是。那当然大圣是菩萨是讲大圣啊，三系啊，可是呢实际上说小圣也还有什么继续存在，一直存在到啊秘密佛教以后都还有啊。那为什么叫勤向如来啊？勤向如来就是整个一个后来啊，这个对如来的一个解释呢，到后面因为受到婆罗门印度文化的影响，对如来的一个诠释呢就有不一样，对如来的诠释就不一样了。那如来呢，在佛法里面，如来是什么？他是否定什么我的，如来就是一个我，在一个印度人来说，如来是什么？是一个对整个梵天来说是一个大神我，对我内心来说，我是有一个灵魂的神我。在一个印度的一个文化里面啊，它是这样子，原来的是这样子的。那佛教的如来呢，它不是这样子诠释啊，如来啊，这如其啊，这个说如来如说啊，对不对啊？就说如其啊本性而来啊，如啊本性而来，是讲一个心性的啊，不是讲犯我的，不是讲神我的。可是呢，在整个的一个佛法一个整个的一个流传的过程里头，慢慢啊，有把印度教的啊，印度婆罗门教的一些如来的观念呢，已经慢慢的融入到佛教里面。是不是整个移植过来？没有，就受到影响。随着受到影响的深跟浅，而产生什么？啊，而产生说勤向如来之菩萨分流，就说勤向如来啊，勤向什么如来？勤向印度教他们的婆罗门教所谓的这个如来的深跟浅里面来看整个的一个菩萨的一个分流。那最后当然啊，走向一个什么如来为本的泛佛一体啊，到最后秘密大圣几乎就跟啊这个婆罗门教啊合一的。有的人说秘密大圣是佛教跟婆罗门教共同啊一个父一个母啊产生出来的一个宗教，有的人是这样说了啊，但是呢我们认为说不是如此啊，不是如此，因为佛教里面的整个呢啊对如来的诠释呢，跟大梵天啊梵的一个解释是不一样的。如来藏固然说有梵的一种味道在里面，但是不一样的。你就我们中国来说，中国啊的如来藏的思想啊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受到很多人的质疑。那我们呢，好，这个佛性啊，如来藏啊，这个佛性呢，好，我们中国人讲人人都有佛性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佛性就是如来藏。好，那你说不管在印度的如来藏有没有神我在里面，在中国如来藏佛性没有。好，我们讲说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说啊，成佛嘛，人人都能成佛啊。然后呢我们也常常讲说人人都能成尧舜啊。好了，那这一个的佛啊，这个人人都能成佛，这个佛性有没有 大梵天的味道在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味道，有没有大梵天。大梵天是创造世界的，创造宇宙的，上帝也是创造世间。中国人讲佛性的时候，它有梵的味道在里面啊，没有错。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啊，印度的所谓的啊梵佛一体的那种观念啊。那我们中国人讲说啊，天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啊？我们讲天的时候，会不会讲说哦，玉皇大帝啊？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我们没有啊，我们只是想到一个天的整个什么天理呀、啊？这样子做没有天理呀、啊？啊，我们中国人讲把天当成一个理来看啊，天理啊，天德啊，天呢有一个秩序，有个道德，有个秩序在里面。天理，我们中国人讲天命啊，天有一个不能改变的啊一些规则在里面啊，命啊。好，那不管是天德、天理、天命啊，这个里面呢，都不是有一个神啊，创造宇宙的神，或者创造宇宙的梵天啊，创造世界的梵天在里面。这一点观念很重要。那很多人常常说我们啊，这个天台、华严、禅宗、净土宗是什么啊？是梵佛一体的，是真禅唯心的啊，是外道受外道影响的。那我觉得这样讲啊，在印度多少讲得通。所以说，应顺导师他最后呢讲到密教的时候，他是如来为本的梵佛一体，梵佛一体也等于是说佛跟大梵天合一的。当然在印度来说它这种味道是很重的，没有错啊。可是到中国来不是啊。天台中你可以看到梵佛一体吗？华严中啊，贤寿中你可以看到梵佛一体吗？你可以放到一个大梵天吗？一个上帝的地位存在在华严中里面吗？啊，他经常讲啊，华严经有那么多菩萨啊，佛菩萨，他也没有讲到一个创造宇宙的一个梵在里面啊，上帝在里面，是不是？禅宗更没有啦，对不对？禅宗固然他讲啊，这个本性呐、啊，本地分观呐、啊，这个啊，这些佛性的一些观念啊，但是他也没有讲一个什么梵佛一体的观念在里面。净土宗也没有啊，对不对？啊，解脱，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啊，最后走向解脱。也不是有一个佛阿弥陀创造整个宇宙啊，对不对？他也是根据一个什么理在修行，而不是呢啊，在这个整个佛啊当成啊这个他可以什么创造我们也可以毁灭我们的这个梵啊，不是。所以说呢，在整个一个佛法的一个演步来说的话，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印度呢，它经过这个五个时期啊，一个佛教啊，大概走了1500多年，佛教啊，从开始佛陀开始篡觉以后，开始宣扬佛教，一直走到1500多年啊，不是1500多年，也就是大概西元大概12世纪的时候，佛教在印度衰亡了。那衰亡的话，免不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走向僵化啊，但走向衰亡，这是必然的啊，这是的，因为他在整个的印度啊文化里面，他没有办法再做新的创新啊，那政治力啊，这个回教大军一来，他就灭亡了。这个我们要知道说啊，他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守了那么久，他有那么大变化，必有他一个文化的原因。我们对印度啊这个佛教的演化，我们在一个整个文化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演化是一个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那到我们中国以后呢，在整个那一个文化的一个移植进来，跟我们中国文化一个融合的过程里面，佛教走向中国化。那中国呢，把佛教引导进来以后，这些祖师大德根据他们的对固有的文化与佛教的了解，做了一个改变，创立的啊大乘八宗、小乘两宗， 这个呢都是一个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过程，也是佛教在中国生根的必然啊，必然。我们绝不可以说啊，这个说这个运啊，这个原始佛教的一个观念来否定啊后来中国发展的，或者用印度佛教的观念来否定啊中国发展的出来的佛教，绝对是不对的。因为佛教本来就跟啊当地的佛教会有融合，就是我们所讲的方便适应，必然的。当然适应的好不好，我们要还是要去看了啊。适应的啊这个好啊，那就适应的不好的话啊，它就产生一个变质的佛教，甚至一个思想歪曲的佛教，有时候也会进来啊。那我们要去辨别啊，我们要把啊好的纯正的佛教发扬出来啊，我们不要把啊把这些变质的佛教，我们要怎么样子啊去修正它啊，甚至于把它啊理弃啊，我们要做这种工作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印度哈、啊、一个佛教的一个鸟瞰啊，鸟瞰这个好。那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哈啊，这样子好吧，我们先下课个十来分钟啊，那下一节课呢这个我们再来讲这个原始佛教啊，这个水野弘远水原始佛教的第一章啊，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讲。然后呢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请看啊各位哈、啊、有什么意见，对我的话哈、啊、也是一个什么挑战啊，挑战啊，你挑战的话我就啊反应，我怎么反应呢，我就会融合以后我就创新啊，那我们就可以生生不息。如果你挑战以后我不接受啊，那你或者说你也坚持己见，我们就走向僵化，最后走向衰亡，这课程就教不下去了啊。这个一定的哈、啊、一个挑战一个反应啊，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啊，我们一定要哈、啊、从反应里面哈、啊、进入一个哈、啊、生生不息的一个佛法。好，我们现在暂时啊休息个十几分钟。